以色列同哈马斯武装冲突持续进行，欧洲的安全受到考验。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枪击案之后，欧洲各个国家已经加强安全戒备，防范可能会发生的恐怖袭击。多国决定临时暂停神根条约，恢复边境检查。当前的反恐局势亦都促使部分欧洲国家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因别措施来保障欧盟的安全。据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意大利内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安全措施。据意大利传媒报道，意大利内政部指全国共有28000个敏感的目标，其中205处属于犹太人。意大利警方针对犹太人社区、外交使团和宗教崇拜场所已经加强了安全措施。在经济中心米兰以及各国使馆和宗教组织云集的首都罗马，当局提高安全戒备，并对人流密集的教堂、博物馆、火车站和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予以特别的关注。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将原定在11月份召开的意大利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峰会推迟到明年1月举办。意大利政府正在筹备制定马太计划，加强与非洲国家在能源、移民领域的合作。一些关于来自阿拉伯国家移民的报道登上意大利传媒的显著位置，网络上都出现了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教的言论。米兰警方反恐部门逮捕了两个人，一个人为来自埃及的移民，另一个人是已经归化意大利国籍的前埃及公民。这两个人据说从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的宣传活动，并向伊斯兰国组织提供资金。米兰另有一个人手持古兰经袭击了三名路人，警方赶到现场将他制服。一名被袭击的路人被送往医院，所幸并无大碍。在都灵，一名30岁左右的粗阿拉伯语的男子呼喊真主自大，持刀威胁路人，被警方带走。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阿尼确认两个人被控恐怖主义活动在米兰被逮捕的消息，不过他也表示目前对意大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威胁。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弗朗切斯科马罗内主要从事国际恐怖主义的研究，他在对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意大利面对涌入的移民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还是比较安全的。马罗内表示，在911之后的时期，与欧洲其他邻国相比，意大利减少受到圣战恐怖主义的影响，在国境内恐怖袭击的数量较少，未有造成死亡，外国圣战组织人员少，146个人与意大利有关联，而法国有不少过1400人，比利时超过了600人。由于多种因素，当然包括组织协调良好、相当精锐的反恐体系，意大利的状况相对幸运。马罗内介绍说，恐怖分子除无证移民潜入欧洲的风险在数量上非常少，但不等于为零。马罗内介绍说，近年来在欧洲发动袭击的圣战人员来自遭受暴力的国家，最近在布鲁塞尔的袭击就显示移民可能发动袭击，就好像这名袭击者来自非洲在意大利登陆的移民。由于中东冲突的爆发，意大利网络上出现反犹太人和反穆斯林的言论，意大利已经有机构和规定处理仇恨言论。此外，持续的冲突都凸显出处理假新闻的困难。马泰奥·安吉奥里是意大利马可潘内拉全球法治委员会秘书长，该机构由意大利兄弟党参议员朱利奥·特奥齐领导。安吉奥里表示，大众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包括亵渎神明的观点，大众有权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而示威，但不是支持哈马斯这种非法组织的杀戮行为。欧洲多国领导人表示对哈马斯的谴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礼拜访问以色列，表达支持以色列，不过欧盟国家内部亦都有人要求加大针对巴勒斯坦援助的力度，认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已经造成人道主义危机。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政策风险咨询公司 PolicySona 的创办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虽然在乌克兰和中东同时进行两场战争，欧盟在战略上并没有被压倒，仍然保持一个声音讲嘢。当然内部的争执削弱了这种能力。连日来，欧洲各地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同时很多地区都有支持以色列的示威，在意大利罗马、米兰、佛罗伦斯、都灵等主要城市和大学。 一個禮拜以嚟，軍友支持巴勒斯坦嘅大規模集會活動，羅馬第一大學支持巴勒斯坦嘅團體與警方發生衝撞。喺各地反猶太情緒升溫嘅背景之下，猶太人社區採取咗防範措施。喺星期三，羅馬嘅一間猶太人學校喺接到炸彈威脅之後，全體師生緊急撤離，警方封鎖周邊街道並派擦彈專家和警犬進入現場搜查。事後警方證實這是一場演習的行動。格尼蒂表示，我認為政府在這件事上毫不含糊，我認為執政的多數黨明確站在以色列一邊，無論是在語言還是事實上，我認為安全級別已經有顯著提升。意大利和以色列的安全部門、情報界、執法部門、意大利猶太人社區有長期合作，當然存在威脅，不單止是對猶太人，仲有對梵蒂岡、其他關鍵目標、可能嘅關鍵目標。到目前為止，意大利政府做咗正確嘅表態同埋正確嘅行動。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中心星期一晚間發生槍擊案，造成兩個人死亡。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宣稱對呢個事件負責。歐洲國家領導人紛紛發出譴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洲將會團結一致打擊恐怖主義。上個禮拜喺法國阿拉斯，一名高中教師被激進分子持刀殺害。安吉奧里表示，梅諾尼政府期望與歐盟其他國家達成新的協議，取代都柏林公約。布魯塞爾的槍擊案顯示出反恐怖主義執行的漏洞。這名槍手首先在意大利登陸，之後前往挪威，然後返回意大利，又前往瑞典，再返回意大利到比利時，其中七八年的時間已經犯過一些小的罪行，上了意大利和歐洲當局的監視名單。這個人本應該根據法律驅逐出境，歐洲國家需要加強信息共享和執法合作。安吉里奧表示，我認為從這個事件上要吸取教訓，政府從現在起就要更加關注執行現有的法律，在反恐方面是可以的，但是移民政策方面不得，因為他們未有跟上敵對人員的速度，他們正在動員移民分化歐洲。法國這個星期有多間機場受到炸彈威脅，導致乘客緊急疏散，大量航班取消，知名景點羅浮宮和凡爾賽宮受到炸彈威脅而緊急疏散遊客，一些學校、科研院亦都受到炸彈的威脅。法國各地正處於高度戒備狀態。法國總理馬克龍呼籲通過更加嚴厲的移民法來加大驅逐非法移民的力度。上個禮拜在法國殺害高中教師的激進分子來自俄羅斯車臣，這個人在6歲時候隨父母抵達法國，但根據法國法律規定，如果驅逐對象在13歲之前抵達法國，則驅逐令不適用。儘管這個家庭的庇護申請在2014年被拒絕，法國共產黨等團體為這個家庭奔走呼籲，最終全家得以在法國繼續生活。法國政府已經要求各地警察局核對恐怖名單上的人員，取消他在法國的居留許可，並加速其中的非法移民驅逐程序。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宣布，從10月21日起暫停神根協議，意大利將會臨時恢復與斯洛文尼亞之間的邊境檢查。梅洛尼解釋說，由於中東局勢惡化，有必要暫停神根協議中人員自由流動的規定。從巴爾幹半島路線流入的移民增加，目前神根區內的法國、德國、奧地利、丹麥等國家均已經加強邊境管控措施。自今年年初以來，意大利當局已經發現16000人從通過斯洛文尼亞非法入境意大利。歐洲和意大利情報部門發現，有伊斯蘭激進分子通過巴爾幹半島路線進入意大利，其中還包括曾經被驅逐出境的激進人員。從地中海不斷湧入的移民已經為意大利海岸線帶來極大的壓力，9月就有上萬名的非法移民和難民從海上抵達意大利蘭佩杜薩島，令到意大利的難民接待系統不堪重負。根據都柏林公約的規定，尋求庇護者只能夠向踏足神根區的第一個國家申請庇護。目前意大利正在擴建難民營，並向法國和德國等國家請求幫助，分配部分難民到其他歐盟成員國，減輕意大利的負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法治羅馬的報導。